第三集，报国寺那个时候还有地摊，而且地摊还不少，以卖钱币和瓷片为主。这相传北京很有名的片白就是在报国寺发的家，打眼那个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我带的刚好也是瓷器和铜钱，这路子呢刚好对口，我瞬间一扫颓废，信心大增。我就不信了，真正的老玩意儿没人要。我的运气不错，站到了报摊前面的一块空地，又用仅剩的3块钱买了2根鸡肉肠。我一边吃着肠，一边心里想着，我是饿死冻死在北京，还是吃香的喝辣的看白的捏大的，哥们儿就看今天了。意料之外，我这摊子刚铺开还没10分钟，小摊前面围了一大堆人。
老板，这送钱清钱怎么办？老板，你那个粉彩的那个小烟罐拿给我看看。
一时间我居然忙得不可开交了。
老板，那对洋蓝胆瓶多钱？你直接说个最底价啊，合适我就要了。
慌乱的看着摊子，我随口说道，啊，一对洋蓝胆瓶那最少800、
啊，行了，包上吧，要了，怎么给你钱？
这人直接点头让我包上。
慢着，先别慌，这对瓶子我出830。
正在我错愕的时候，突然又有一个人给我加价。
哎，马老三，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吧？
之前这人冷声说道，
规矩，你不是还没付钱了吗？人家小老板愿意卖谁就卖给谁呗。你跟我说规矩，宋老板，现在老东西越来越少了，何况这种嫁妆瓶不用愁销路，随便配个盒搁你店里能卖多少，宋老板心里没点数吗？
这宋老板啪的一下拍下大腿，
操，马老六，你管老子卖多少，老子卖多少关你毛事啊。
这瞧着这俩人马上就要打起来了，我赶忙劝架，哎，别吵别吵，这还有别的东西了，你们看看，啊，这个粉彩小烟罐不错，虽然没有盖了，但是画工好。这个宋老板看着我手中烟罐，大声问我，
小兄弟，刚才你说的800卖我，你现在到底想卖给谁？
我这时心中想的不是卖给谁，我心想在想，怎么搁潘家园里边没人有人要的玩意儿，怎么到这都抢起来了呀？想了想，我看着他说道，
哎，大哥，这对瓶子先前说的是800，那就800卖你了，我不能食言。哈哈哈，好。
男人大笑着拍了拍自己的啤酒肚，看着那个马老六一脸得意。他大致扫了一眼我摊位上的其他东西，
行，小兄弟挺痛快，那我也给你来个痛快的，你这堆东西我全要了，一抢走。
啊！我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，这北京老板这么好，我们北京没有马路都地道啊！
哎呀，行了，别卖了，摊子收了，跟着宋老板去店里取钱吧。
旁边摆摊的大姐羡慕地对我说道，
哦哦哦，好好好。
我是赶忙收了摊子，跟着大肚男宋老板进了店，他让我把箱子留下，说会把箱子钱也给我算进去。最后瓷器铜钱加箱子，这大肚老板给了我4700块钱现金，这相当于当年普通人打工一年的存款呢，就这么牛逼。大老板直接包摊一枪打，连拉杆箱都给我买走了。我两手空空的出了报国寺，摸着衣服里厚厚的一叠百元大钞，脸都快笑裂开了。我站在了广安门桥上，手持巨款，我放声大喊，
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向云峰念书不行，但我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，大姑父农家乐算个屁，我以后要当全国最牛逼的古董商。
这时来往行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，而今已经过去了15、16年了，每当想起这一幕，想一次笑一次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帽。这一趟净赚了4000多块，都有余粮，心里不慌，有钱了咱肯定得先去填饱肚子。 村里的娃儿饭量大，我一顿吃了两碗刀削面，还要了个凉菜，吃的饱饱的。吃饱了饭，拿牙签剔着牙，我心里在计划，哎呀，这路子行啊，刨出要还大姑父了，我还能剩点，这点钱应该够当本钱了，下一趟就不用还大姑父了，我多收点东西，跑一趟能挣4000，是要跑10趟不就挣4万吗？晚上到西站，我被一位中年女人忽悠了，去住了小旅馆，价格是1晚600块。住进去后，老板娘偷偷摸摸的对我说道，
小伙来，要不要给你找个小妹儿啊？
反应过来之后，我慌忙的摆手，不用，我不要小妹儿。老板娘是软磨硬泡，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了，我多给了她20块钱，让她别再来烦我来了。这老话说得好，出门在外财不外露。印象很深，当初那个旅店的老板娘眼睛就直勾的盯着我那一叠红钞票。哎呀，当晚很困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怕不安全，我还特意将装钱的塑料袋压在了枕头下边，却不曾想到等我睡醒之后，钱没了，我千辛万苦挣的4000多块没了。钱呢？我钱呢？当时我吓得脸都白了，拼命的胡乱翻床单翻枕头，可是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了干瘪的黑塑料袋。我吓坏了，赶忙去找老板娘，让她去调监控，我说我的钱丢了，我要报警。那结果可想而知，钱一分都没有回来。时至今日，我对这种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都没有任何好感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估计那间小旅馆早就不在了。要说恨他们，也谈不上。如果当初钱没丢，我可能现在是一个古董店的小老板，可能娶妻生子了，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。但是谁都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如果当初钱没有丢，圈子里就不会有我这么个人，道上更不会有神眼风的这个外号。警察简单的做了笔录，隐晦的告诉我这钱找回来希望不大。我是两手空空，万念俱灰呀。我不敢回漠河，不敢回家。我知道我回去后肯定会被笑话，被同龄人笑话，被大姑父一家看不起，我他妈嫌丢人。我说我来一趟挣了4000块钱，村里人根本就不会相信。站在西站外的过街天桥上，有这么一瞬间，我很想跳下去，我想就这么死了算了。没爹没妈没人管，我就是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野孩子，我早死早投胎。少年心智是不成熟的，万一有了我这种想法的人，尤其是少年，是很可怕的。我那时准备跳天桥，就算跳下去没摔死，我估计也会被往来的货车给压死。我的腿都伸出去了，可就在这时，啪嗒一下，这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。